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学习好伙伴，主内家人平安。那么真的要感谢神啊，因为我们呢今天已经要进入第62课了。
这个第62课呢是16单元基督徒的得胜当中的第二讲
哈。哎，
之前的一讲是关于罪的诠释啊，我们怎样靠耶稣得胜。今天呢我们要留意哈，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对，既然已经得胜了罪的权势，我们就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的权势呢是脱离的。
嗯，
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里。因此呢今天恩惠二人组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就这个题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那所谓的恩惠二人组就是我们两位了。
啊，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那您是谁呢？我们也欢迎呢学习好伙伴可以呢冒个泡。
好，等待听众朋友啊，每一次留心听节目。
第62课，不属世界。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既然我们的主耶稣说呢，他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作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呢，我们当然也是不属这世界的。那谢谢刘嘉音老师为我们读出了第62课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18章36节。
但我们要去澄清呢一些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
对
啊，因为在神的心意底下我们继续活着哈，还没有离开，耶稣基督也没有再来结束哈这个世界。那我们活在世界又怎样成为一个不属于世界的人呢？到底当中的信仰的观念或者实际的一些操作应该是怎样呢？这的确是我们跟主脚踪的时候呢要好好学习的一件事哈。
对，那我们先来听听山东乔姊妹她的经历吧。她说呢，记得有一次呢上班啊对领导安排的工作呢不公平，就很生气发怨言。这个时候呢正好和同事呢抬这个步骤，由于呢不协调，她心中大概很生气啊，这个动作上就不协调了，导致呢这个铁轴压在手指头上了。哎，我就知道是犯罪了，就跑到一边向神认罪。有时呢我犯罪之后当时没有感觉，但是到了神施恩的手管教临到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醒察，圣灵光照，便向神认罪悔改。从乔姊妹的经历见证当中，我们能不能有一些的体会，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这世界呢？
那的确啊，姊妹是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她要工作，
对，她要吃饭，
对，她要谋生啊，他也活在这个世界啊，因为他的工作的不好的时候呢自己会受伤的，
嗯
啊，就工伤哈。
对，
但问题是他怎样理解这件事情呢？他就有另一个层次，
嗯，
他感觉到是不是因为自己那种的愤怒，那种对工作的不满意，导致心中呢有怨言。
是，
本身呢 向神来说呢，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态度。他会意会到大概呢，这是一种的自己犯罪，以致出了问题，令自己受伤。所以他在这种的感悟之下呢，他尽快的认罪悔改，也知道呢是神在掌管着他的工作，他的人生的。我想就是两个层次哈，在他的工作当中呢，他都经历到。但当然我也要情称一点呢，就是啊，姊妹的意外或者是受伤呢，不一定等同是他犯罪的结果。意外不一定等同犯罪哈，
也不一定是神的管教。
对，但问题是他从这件事可以想到他要向神负责任。凡事呢神都有主权王权，以致我的工作态度要向神负责。这个就正确了，这一点就对了。
是，那我们呢看回呢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它的管理原则，我们在不同岗位呢就受到不同岗位的原则呢啊所规范。啊，譬如说姊妹她在工作岗位上一定受上司的管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上司呢自有一套的原则，那她接受了或者说呢她遭受了上司呢不公平的管理或者是对待，她会生气。但是呢她不仅仅是活在上司的管理原则之下或者是规范之下，她还有心中一个更高的管理者，就是刚才崇老师说的啊，来自于我们的神。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这个世界呢真的是不喜欢被主管理，不喜欢神的真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用 Google 在内地是什么？谷歌啊，对了，对，用谷歌呢来搜寻各类的网页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搜索耶稣相关词汇的有多少呢？啊、3355万
、
我还替他多算了一个零呢，
350万，
对，350多万啊。好了，那我们再来搜一搜跟耶稣有关的节庆啊，复活节，我们搜一个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圣诞节，
12月25号每年。
对了，好了，哇，一搜索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啊，5500多哎，
哇，远比主耶稣的搜寻量要多达16倍。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世界爱圣诞节，但是呢却不喜欢圣诞节的主角叫耶稣。我要圣诞节，我要圣诞节的礼物，但是圣诞节为什么会有圣诞节，圣诞节的主角是谁，我不关心。
那其实这个世界上呢，不关心耶稣或者甚至乎啊，有一种态度就是恨恶耶稣的，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呢，他早已经宣告了，好像很特别的世界基本上呢跟主耶稣呢是势不两立的那种的关系，那种的态度哈。约翰福音15章18节，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先世界已经恨了我，就好像是两大阵营的，属耶稣的就应该呢不会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很正常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就是真理。那么这个世界呢是在一个黑暗罪恶的权势当中，那怎么可能容纳真理之光呢？那这个是很正常。但问题就是我们作为跟随者，我们能不能呢知道那并且呢很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那就是呢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还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那我们可能就要检讨一下了，我们是不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过于随从这个世界呢，
或者已经跟世界妥协了、所谓的基督徒呢过的生活呢跟非基督徒完全一样。所以呢外边的人呢对你是相当的友善，相当的接纳的，
对，
因为你是他们的一份子。有人说啊，怎样去判断一个基督徒是否一个真正的活出信仰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恨你，有没有不喜欢你。当然不是说你乱来呀、做很多坏事恶事，而是因为你坚持活出信仰的原则，其他人都很不舒服，或者觉得你奇怪，或者觉得跟你在一起呢他们呢很不自在呀、
是
都会呢把你呢有点排斥的那种的感觉。
崇文老师说对了，因为我们呢也有听众啊，他是学生，他就特别提到呢，例如吃饭的时候要谢饭祷告，他的同学们就觉得很尴尬，每次呢大家正准备要吃饭， 突然之间就看到你低头祷告，
低头安静，
对，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做什么样的反应。还有就是呢，他们呢有的时候会作弊，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你不参加，那又怕你去告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基督徒同学呢有很多很多的很复杂的情绪。好了，我们也有听众是在职场上的，他也有特别的提到，就是呢职场上呢有很多呢潜规则哈，但是呢因为基督徒的缘故，譬如说不做假账啊，不说谎话等等，因此他们在公司里头呢是很尴尬的存在啊，他们自己受到一些压力，但是呢周边的同事呢更是因为基督徒有持守真理原则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对基督徒同事呢心里头是多多少少很介意，甚至有的时候是讨厌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意哈，这个世界啦，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标准，
是
因为人都喜欢听称赞自己的话，都不喜欢听别人批评自己的话，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怎样生存在世界却活出天国的那个生活的标准呢？但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的要求。
对，可是呢我们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呢为我们呢预备了，他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我们呢可以呢来看看呢约翰福音17章13节到19节，耶稣基督说呢，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讲的是这个天父，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那大家看看这一段经文，其实有几点要注意的。耶稣基督首先是希望我们心里充满喜乐，或者是叫我们心里充满喜乐。第二呢，耶稣基督说呢，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所以呢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接着耶稣基督呢他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接着呢耶稣基督说呢，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然后呢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很清楚知道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不属这世界，并且会遭遇到一些的逼迫，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
而且除了这一点祷告保守之外呢，其实我们仍然活在世上的时候呢，这是神的一个差遣，一个差派。
对，
其实我们有特殊的任务，或者呢有特别的贡献的，我们过分别为圣的这种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成为被差派的，活出见证的那个天国子民的身份的。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不是呢专门呢跟人抬杠啊，要得罪所有人，显示啊我的信仰跟大家不同，不是，信仰的原则我们要持守，不与这个世界的标准呢混淆在一起。
是，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产生积极的力量的，成为见证的，过圣洁的生活的啊，也显示呢天国的道路，让其他人呢可以羡慕，可以认识和了解的。
对，也就是说基督徒处事的态度呢是不属世界却不离世界，从世界被分别出来为圣，却奉差遣进入世界，并且呢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成全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这首诗歌呢，歌名是《我们乃是朝圣旅客》。那么透过这首诗歌呢，我们来回问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课题，我们跟随主的人是部署世界，其实呢，我们就像一个朝圣的客旅一样。
对，这个客旅的意思是我们在地上呢是客人，
对，
旅客，
对。
那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呢？是天城，所以我们是像在地上一直走哈，早日到达天城朝圣的一个客旅，
对，
那才是我们的家，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哈。
是，但是这条路呢是充满了荆棘，那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诱惑、征战。那歌词呢总共呢有四节，刚才大家已经听了，我们呢可以重温一下。第一节说呢，我们乃是朝圣旅客，经过疑惑与忧郁，手拿拐杖，口唱诗歌，面向神的应许地，白日时候，黑夜时候，云柱火柱正引领，然后弟兄手握弟兄的手，一步一步在进行。
当然一步一步进行的时候呢，当中有很多艰难，很多的挑战的哈，不容易的啊，这一条的去朝圣的旅途不容易哈，但有神在带领保守的时候，最终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啊那个最好的结局，这样的结果哈，可以呢与主相见啊，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所以第四节呢是这样的歌词，应当前进，旅客弟兄，前进，起着十字架，忍他羞辱，受他贫穷，直到休息他印下，不久坟墓都要裂开，不久死者要醒来，所有阴影都要消失，最终生命满情爱。
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温，这是一首很宝贵的诗歌。诶，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想到我们只是一个朝圣的客旅，我们是有目标的，所以千万不要停在这个世界里啊，我们是部署这世界的。那么大家会不会想起呢，如果你有看过，诶，你就会觉得跟那本书讲的情况好像啊。这本书呢就是《天路历程》，很有名的，
对，世界名著啊，
对，
经典的。
对，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呢，传道同工会告诉他呢，哎，你可以看了圣经，一定要看。还有可以呢看《荒漠甘泉》啊，还有就是《天路历程》，对吧？
还有呢，这个《天路历程》呢有很多版本的，当然就有这个原版呢哈，最详尽的内容。也有儿童版的
哦，
漫画版的啊，这个文慧喜欢的，看漫画就算了。
我还要告诉崇文老师以及大家，我们还有良友版的，
还有良友版，
对，
整个广播剧的，
对，大家可以呢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里头呢去搜寻一下，有《天路历程》，那么演绎这个天路客的是孙大中老师，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听，那整本书呢化为一个广播剧，那帮助大家呢可以呢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真的是千古名著啊，不仅是因为词汇啊优美，故事吸引人，最重要它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写照，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在当中你都可以呢看到感受到，而且也真的能够证实它里头所写的就是人生命挣扎的光景。
所以每个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大概特别好有信仰的弟兄姊妹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是
在里头，某些的阶段经历呢是跟自己相同相似的，当然有些你不一定经过，但你知道呢其他的弟兄姊妹信徒呢大概有这方面的经验哈。这本书呢已经是300多年前的著作了，1678年2月出版的这个《天路历程》，整本书内容那个概念呢就是那个主人翁啊，那个主角就是看到呢他所身处的那个城市快将灭亡，
对，将亡城，
对呀，他希望呢找到人生的意义、价值、目标，可以呢找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就离开自己的本城本地，想要呢找着这个天城天国。而书本的结尾啊，当然他找到了哈，这个最好的结局，但整个过程呢就是碰到很多的危险啊，
对，
困难啊，诱惑啊，等等。
是，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酸坎坷，但是呢因为前面有目标， 所以他不放弃。还有就算呢他有灰心啊、犹疑，甚至呢想停在那儿累了、哎，就发现呢这个神就会差派呢不同的帮助者来到他的身边帮助他，有的时候呢也用呢话语来坚固他。所以呢这个天路历程真的是欢迎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那如果呢您真的是没办法看的话呢，像文慧看到字多一点我就会想睡觉了那就可以呢听我们电台的这个广播。那我们也要认识一下是谁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好书，他本身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认识作者吧。作者呢就是约翰本人啊，是一个英国人。那么他呢是出生在1628年，那么逝世于呢1688年。诶，那也就是说呢这本书是他去世前十年出版的。
十年，嗯，对，因为这本书一出之后呢他就更有名啊，他的影响也更大更广。
嗯，
说到这个约翰本人呢，或者本人约翰啊，
嗯，
他的生平呢跟他所写的这个天路历程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联系。他本身呢出生在一个很基层的家庭当中，教育呢比较少，所以这个少年时候呢这个人呢他
比较叛逆
了，满口的脏话等等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哎这个人很坏的很差的。
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很多
都是这样，他就像这个时髦的当下的年轻人一样啊，叛逆的啊，这个言行呢也很不规矩的。
嗯，
他所身处的那个年代呢其实啊也有教会很多的内部的冲突的。
对
啊，特别教会有不同的派系啊，有这个国家教会的派系，
是是，
也有呢这个独立教会的派系啊，有这个激烈的斗争。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本人约翰呢后来因为呢认识了一些朋友啊，以致有机会呢去听闻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呢，慢慢的就改变过来。
嗯，
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他过去走的路呢是一个叛逆的路哈。后来他也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得到呢一些牧者的那个建立扶助哈，慢慢去学习啊。在侍奉当中呢去成长起来。
对，那我们看资料呢就说呢他是在1656年1月呢正式的成为呢教会的同工啊，牧养教会。那我相信呢这个整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刚才崇文老师就说呢他这个青年阶段呢真的是瞎混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诶，他好像也有参加过军队去打仗。
嗯，
那这些都让他认识到生命无常，也让他呢重新的去反思究竟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那所以呢最后呢神也真的怜悯他，让他有机会呢就是接触福音，重新的反思自己的生命，悔改认罪，那甚至呢也被牧者牧养，最后接牧者的棒子，
对，
成为了教会的牧养者。那么很好，我们知道呢他其实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呢因着他在信仰上还有在牧者的这个服事当中有很多的经历，那他自己也不断的装备，所以他出版的一些刊物也帮助了很多人。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一本《天路历程》了。
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呢，就是本人约翰呢常常进出监狱的。
哦，
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做这个坏事哈，而是因为当时呢这个教会之间的冲突，他本身呢不是这个国家教会的，也没有拿到呢正式的传道人的执照的，所以被禁，不准他去侍奉讲道的。但他本身呢是忠于这个真理啊，所以在这种的恶劣的环境之下呢还是呢去宣扬真理，还是呢为主做见证，所以常常呢就被逼迫，甚至乎呢要进出监狱。但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生命呢也成了一种的影响力，
对，
在囚禁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监狱里头呢去宣讲福音。那后来他其实有不同的著作的，当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啊，
是
啊，影响了很多人的信仰的生命啊。
对，我看到有一项的记载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为真理之故呢就是常常被抓下在监牢里，反而呢监牢成了他的至圣所，因为他能够在那里呢哎，真的是有时间呢可以与神灵交，安静的写住，所以他有那么多的作品出来。那这个是挺让我感动的。 所以呢，这位作者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历程，就是他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受这个世界的很多的逼迫，那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你看到他的心中是另有一番国度的。
嗯，所以无论从作者本人约翰的生命，还是他的名著《天路历程》的描述，
嗯，
其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想怎样过一种不属世界的生活，
嗯，
怎样归属于神的国权王权呢？
嗯，
我想他的生命，他的作品呢，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帮助、鼓励的地方。
十二课我们讲的是不属这世界，那崇文老师跟文慧呢也特别在课程里头呢和大家分享了天路历程这本书啊，因为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我们都是朝圣的客旅，那我们的山东劝慰子还有陕西的刘姊妹已经在线上了，两位学习好伙伴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刘姊妹好，丁姊妹好。
嗯，那在直奔天城的过程当中啊，两位啊，最让你兴奋或沮丧的会是什么呢？我觉得通常讲这些呢，姊妹比较有话说，所以我们让陕西的刘姊妹先来说一说。
劝慰子说吧。
劝慰子接招吗？
好吧。前段时间我还真看了这个天路历程的一个动画片。
哦，
动画。
那个动画片真的做的挺好。里面的那个就是天路客，
嗯
嗯，
讲述的他的这个天路历程， 真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个动画片看完之后，我也分享给了几位朋友，都看到了，很受感动，也很受激励。其实在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再正常不过了。说到兴奋和沮丧，首先我要恳求神保守我在这个天路历程中，不要单单因着神给我成就了一些事情而感到兴奋，也保守我不要因为神没有给我成就一些事情而沮丧。
嗯，
神给我成就了一些事情，我当然很开心，也愿意感谢神，但是求神保守我不要忘记得着耶稣比神给我成就这些事情更加重要。很多时候神没有按照我所祷告的那样给我成就，也求神保守我，让我时刻记得神没有给我的是我不需要的。不管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多么荣耀神，其实一个甘心乐意顺服在其中的心，我想是神所喜悦的。说实话，我经历兴奋的事情啊，沮丧的事情也有过，在这其中啊，兴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会忘乎所以，沮丧的时候也会灰心绝望。兴奋的事情呢，就像我帮助到一些个心有疑虑的弟兄姊妹，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嗯
嗯，
我们共同的探讨，先确定神爱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单让弟兄姊妹得到益处，我自己也是得到益处的。还有呢，就是以前认识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尤其是残疾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么几年没有聊，没有认识，没有就是不能叫认识，就是没有联系吧。偶尔的忽然又联系到了，一问最近怎么样啊，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也挺好，身体状况生活各方面也都挺好，哎呀，那时候就非常的高兴。有的时候虽然说和弟兄姊妹，尤其是一些个残疾的弟兄姊妹，不能说是每一天都联系吧，就是说每天在朋友圈里头我看到他们发信息，心里头就觉得非常踏实。尤其是我认识了几位重度残疾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段时间我看不到他们的消息，心里头就揪揪着呀，一旦知道他们的状况很好，哎呀，那种感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最近啊，我感到一个沮丧的事儿啊，就是教会不能合一。
嗯，
是。
前段时间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就是说他们教会一位讲道的长老非常好，你这都60多岁了，在牧养教会方面、为人处事方面，真的都挺好。但是呢，有一次受到了他们当地教会一位神学生当面的指责，可以说指着鼻子就是那样子的指责他。因为这位长老每次讲道的时候，人来的就很多，当这位神学生讲道的时候，人来的不多。这位神学生自认为自己是神学毕业的，所以说，但是他在生活当中一些个行为不敢让人恭维。我不知道当时的那位长老他的心情如何，我想肯定心情会不好受的，我听了之后心里也不好受。所以说，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过一位教会的牧者绊倒人的那样情况，其实我也很担心这位年轻的神学生绊倒别人。
嗯，是。哎，听到这些事情也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沮丧哈。但是呢，这个就是呢，很现实的一个教会光景，我们要为此祷告。其实也是在天路历程当中哈，这个天路客所要面对的其中一个挑战。有的时候这个攻击呢，不一定是来自于呢对面敌对。啊，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呢？是很真实的。这个都是呢，我们在这个历程当中会面对的。我们的刘姊妹呢？
嗯，
天路的过程当中啊，最让我高兴的是，也就可以说是让我自豪吧。
嗯，
就是教会越来越多了。
嗯，
每天早晨的这个祷告会啊，开始从3个5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这边每个教会都有这个晨祷，这是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对
个人的家庭来说吧，能够全家都归向主，虽然脾气不好，但是神自己就要动工， 因此当有时有人说，哎，你真怎么样，我说靠我这个脾气，我能把谁带到教会里面来呀、啊、能带到神面前，这都是神的功劳，我能做什么呀，我只能给人发脾气呀、啊、他们就笑。是的，这是真正让人最高兴的，就是教会的复兴。
嗯，
得救的人数多也是好事，而且教会的祷告会能够成立起来，这也是好事。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一点，人多是好事，
嗯，
可是人的生命没有多呀，
嗯，
人多人的意思太多，这就成了最头疼最麻烦的一件事了。醒察一下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普天下的教会是一样的，都是人组成的，人多是好事，就看人有没有让神掌权，有没有让神掌控自己的生命。如果让神掌控了生命，我说教会要说好管最好管了。为啥呢？个人都有神的生命，以神的事为主。好像保罗说，我只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十字架。如果说难管了，也特别难管。一个没有神的教会里面最难管了，这是让人最头疼的一件事。
嗯，
所以教会人多好不好？好，我经常说是好的。但是在人多的时候有没有生命？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说了，他们同心合一上圣殿祷告，天天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
嗯，
我们在末世这个时代里面，什么事在教会里面都有发生。刚才千惠子说那样的情况基本上是不是很多吧，应该不是很多，都是个别的范例吧。
嗯，
那么在现在教会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件事是啥事？就是拉帮结派。
嗯
嗯，
这是最不好的一件事了。咱们两个好好，我让你干啥你干。我说这把人没有领到神面前，是领到人面前了。
对，
这是教会里存在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在我的侍奉当中可以说也是我经历的特别头疼。那么没办法，只能说别人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说咱们祷告吧。虽然他们有人有后台，我经常说我们咱们有盾牌，也都是咱们的，怕啥也不要怕
啊，忍住。
我很喜欢听我们刘姊妹的分享，常常呢语出金句，非常好。但是呢，听了你们两位的分享，其实心情是挺沉重的。这条天路呢是不容易走，而且你们讲的呢，这个外面的敌人啊，外面的炮火，其实我们有心理准备。反而呢，我们里面的炮火，我们有的时候难以预防，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如果不愿意让神管，那真的是天下最难管的了。
但这个信仰呢，说到底还是一个群体的信仰啊，一个群体的救赎。所以，怎样建立教会，怎样的跟肢体同走天路呢？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功课。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哈，也要顾别人的事。
谢谢你们两位，那下回见。
好，再见呢。
再见，
谢谢，
再见
了，
谢谢老师，
再见。
非常好的分享。
天路历程中的历，在直奔天城过程里，最令你兴奋或者沮丧的会是什么呢？
神的国权远超这个世界的王权，甚至呢是地上的治理权啊。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朝圣旅客，朝圣的旅途当中，我们是否在俗世里圣化人生呢？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劝慰子还有呢刘姊妹已经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经历，那么您呢？
我们也很希望听听啊，弟兄姊妹你的经历。天路历程啊，这个历呢 是经历也是历练哈。
对，
我们不单看重这个目标，其实整个过程对我们的生命呢都是产生意义的。
对，那记住呢，我们的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呢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发短信的时候先注明是跟你。
那今天的62课讲的呢就是部署世界，下一堂课63课崇文老师会讲什么呢？
哇，好像这个古装电影啊，这个圣旨到了，圣旨至上啊。
哦，这个上是重要啦，
对 啊
优先啦。那么究竟呢我们会领受从神而来什么样的圣旨呢？有待呢下一课我们来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讲宗。
再
见。再
见。
我安然奔跑出走